大家想到驴一般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马，是不是还会想到骡子？我想到驴的话会想到驴肉火烧，然后呢啊，还有就是驴脾气，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到底今天啊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可能对圣经不太熟悉的啊朋友们还不太了解，但是呢啊，如果大家信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啊，就会知道啊接下来这个题目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啊。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看到过这段好撒玛利亚人的经文，就知道这样的讲到的内容了。但是知道讲到的内容跟能不能行出是两码事哎，好不好？咱们大家一起来翻看，快速的翻看两处的经文啊，是两个有钱人啊对耶稣的教导的不同的回应。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啊到第二十五节呢。他讲到一个圣经当中呢用一个小标题叫年轻财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轻财主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呢耶稣对他怎么想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说了什么呢？说这一切一切啊，我从小都遵守了。也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他都遵守了。但是呢耶稣回答他的是什么呢？他颠覆了这个年轻财主对自己行为的这样的一种认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接下来讲了更重要的一个事情，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回应呢？大家知道的啊，他听见这话就心里忧愁，哎呦，我的银行存款里边还有250万美金，这怎么办呢？这要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我这个 house 大概值没有25万也得有30万吧，这要是变卖了我该亏多少啊，是不是呢？耶稣在这里给他这样的一个回答很让他忧愁，但是我们却知道耶稣的回答是针对他的问题。他说的是，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啊，叫什么呢？叫无知者无畏的这样的一个回答。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这与圣经当中不可贪恋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是相抵触的，以至于说啊，这样的一点就把他给彻底的击溃了。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走啊，他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种行动。那么耶稣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和忧愁的表情就评论说，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进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这个年轻的财主对耶稣的命令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因为贪恋钱财胜过爱耶稣基督和神以及神的诫命，而情愿在世上积攒财宝，从而放弃在天上积攒财宝的机会，那么也因此放弃了永生的机会。弟兄姊妹，请大家思想一下，至于他有没有得救我不敢说，他有没有后面啊有什么样的说法，有很多人解经的人说，他说这个人其实是得救了，但圣经上没有讲，我不敢来啊妄作评论。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他听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命令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回答的时候呢，他内心有非常大的挣扎，因为他有很多的钱财是他不能够去舍弃的，以至于说他爱钱财胜过爱神的国，也就是永生。但是否每一个有钱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呢？应该不是啊。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也就是接下来这是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呢就记载了一个人，这个人比他更有钱，我相信应该是比他更有钱的。这个人是一个税吏长，叫撒该 啊。然后呢，我们大家来看这段的经文啊，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撒该呢，他没有遵从律法的教导，他不能够向人夸耀说，他说我从小就遵守着一切的诫命。他被称为罪人，他实成了讹诈人，他是一个失丧人，这都是圣经当中对他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描述。然而呢，耶稣却没有厌恶他，反而爱他，主动的要到他家里边去住宿。我们知道啊，要到一个人家里边住宿的话呢，啊，对于一个律法教师，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只有你跟他的理念相同的情况之下，你才到他的家里边去住宿，要不然的话，啊，你就是与罪人啊和娼妓做朋友了，这是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撒该呢，他听说耶稣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呢，在耶利哥城，耶稣行了很大的一个神迹，什么样的一个神迹呢？就是在第十八章的第三十五节啊到四十三节是讲到这个事情，就是瞎子巴迪买被耶稣说啊，就是眼睛所开了，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说人们都在谈论他，以及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行出神迹，使瞎眼的能够得以看见。所以说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很想看看耶稣，但是他可能啊，跟我们当中有很多比较自卑，包括自己的人一样，我个子比较矮啊，我打篮球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这么渴望的见到耶稣，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就爬到一棵树上。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颗心，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们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有什么样的不能够逾越的这样的一种鸿沟，但是我们愿意来牺牲自己。我们我是一个撒该，我应该是天天都穿着绫罗绸缎，然后呢我有很多的钱，我说不定兜里揣很多的钱，而爬到树上的话，我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就被弄坏了。我是一个矮子，我不愿意被人说我个子长得比较矮，但是呢我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就是说我要看看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爬到树上要来看耶稣是谁，也就是让大家都看到，哎，这个人真奇怪，你看他要看他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在底下看他，非要爬到上面去看，他是不是很奇怪呢？但是我们就看出他一颗心，就是他愿意来看看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耶稣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早就知道了，因为他知道人的心。然后呢，他就说，他看到他就说，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哇，撒该怎么着呢？撒该很高兴啊。撒该不是说，你住在我家里，今天我要花费多少钱呢？这请客的话，至少得20美金吧。那请你吃顿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夫子，然后你又带了那么多人来，这我家里边这个厨房好像装不下你们，怎么办呢？撒该没有这样，撒该说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是他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呢，而且撒该他因为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就被更新而变化。耶稣没有命令他做什么，耶稣做的事情就是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到他的家里边去，没有说你一二三四五你要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然后完了之后你才可以来跟随我，来可以成熟永生。他甚至没有像对这个年轻财主所讲的一样，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但是呢，撒该他自己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在没有被命令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没有说什么高言大志，他说我今天一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今天帮助多少个人。但是他说我把钱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说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这是跟律法是讲的是说你要偷盗了谁，然后被逮住了，然后你要还他四倍。但这个地方他说我讹诈了谁，这是我就还他四倍，是我从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向就是说被欺骗的，被他所愚弄的这些人，他所收来很多钱的这些人所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撒该没有高言大志，他却切切实实的行动了。他这样的一个行动表示他是与他悔改的心所相称的。耶稣对他的评价是救恩今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前一个财主是怎么样子，前一个财主是忧忧愁愁的，哎呀我这个钱怎么办呢啊，比如说我现在银行存款里面我10万美金，然后呢耶稣说你把它分出去，然后我就忧愁的不得了。旁边有一个人，这个比尔盖茨，他有6000亿美金放在银行账户里，他说我要把所有的，我说银行存款的一半分给穷人。这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对于永生和救恩的态度，一个人因为贪爱钱财而丧失了救恩，那么另外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悔改，从而真正的接受了救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以下所讲的包括我自己，有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在国内的一个传道，他讲，他说传道人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讲台上讲有时候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既要把它做当成是针对自己的，又要把它当成是针对与众自己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却没有行出来，因为我们贪恋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至于说我们爱这些胜过了爱神和他的诫命。圣经当中很多的教导，我们都选择性的无视，选择性的略过。看到这个地方，哎呀，这个不是对我讲，或者这个是对我讲的，这个等我退休之后再来做，或者说这个等我有钱了，银行账户里面有多少多少多少钱之后才开始做。我们愿意听我们所愿意听的，我们愿意看我们所愿意看的，没有接受神实实在在的全面的这样的教导。我们愿意听信耶稣就得永生，并且怎么呢，并且在今生得好处来，我们愿意听这样的经文，我们愿意听怎么样使我们的婚姻更健康，我跟我老婆的生活更甜蜜，我们怎么愿意听怎么样来教导儿女，我们甚至愿意听如何使教会更加的健康。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会去读经，会去祷告，我们参加很多的教会活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很多的教导我们可以倒背如流，却没有行出来。雅各书第一章第22到27节当中讲到，他说我们接受了能救灵魂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后的所有的应有的回应是，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随后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神看重我们的心，是真正要我们要落实自己的行动当中的。刚才雅各书当中讲到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要只听到不行道，自己欺哄自己。大家知道自己欺哄自己的比较高兴的是谁吗？如果我们一个教会自己欺哄自己，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自己欺哄自己的话，最高兴的是魔鬼，神不会高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会高兴，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不会高兴，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也知道我们其实是不高兴的，但是高兴的是那位说谎的，他说哎呀这个教会我不用去管了，让他们自己玩去吧，对我没有多大的威胁，我不用费尽心思使这个教会分裂，我不用费尽心思使每一个人他们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罪来做悔改，我不用费尽心思来对抗上帝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感动，圣灵对他们的这种教导，就让他们自己去玩吧，这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应有的行动是我们听了道就该行出来。在开始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就是你不是说只在言语上单单的爱我们，乃是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常常的来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啊，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行动的神，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就是愿意啊，我们也照着你所啊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去行出来这样的一位神。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给弟兄姊妹啊，也切实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就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来感动我们做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并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主要祝福一下的时间，让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听得明白，主要并且能够今天回家之后啊，甚至在这里就可以行出来你所给我们的教导。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是不是很沉重啊？我自己也很沉重，因为我自己很多的地方也没有做到。所以说呢，大家来看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啊，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37节啊，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打开，没有圣经的话大家可以看这段经文啊。我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如果家里有圣经的话，还是要带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全盘的话，因为它上面好像只能够写一节两节，有很多的情况下我会跳一下，所以说呢不太一样。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宗教领袖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宗教领袖就是我们的写照，就是我们信我们现在啊，或许说我们教会现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不是指我们教会，我们单个我们这个教会，是指所有的这个教会整体这种教会的这种状况。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有一个律法师，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世人看来呢，他是光鲜亮丽，学问渊博，那么正是耶稣所说的那个聪明通达人啊。我们喜欢被人说聪明通达人，我们喜欢啊，应该说我们有多少个学位，我读了多少个圣经的这个课程，但是呢我们知道的跟我所行出来的不一定是一样的。那么他知道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被耶稣所威胁，以及说他们研究所教导的，并且要来杀害他。那么这是在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在观察他，看他所传讲的信息，并且知道这位就是弥赛亚。那么他也对旧约各种的律法和规条非常的清楚，但是他却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来接受耶稣。圣经当中讲到说，他说他起来试探耶稣。那么后面呢，因为耶稣的回答让他很没有面子，让他觉得就是这个没有学问的无知小民，然后就把我给问倒了，他觉得没有面子，他以一个很看来智慧的问题来显明自己是有理的。他提出的问题是，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给他答案啊，耶稣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是没有给我们答案，而是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这位律法师呢，显然知道答案，并且总结得很好，就好像我们很多神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一样，他们知道很多的东西。那么他就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住你的心，那么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这是旧约当中最大的两条诫命。那么这两条诫命就是说，申命记的6章5节和利未记的19章18节。我来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希伯来文的单词，什么这个词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听啊。那么是在申命记当中第六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那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这个什么就是听啊，听嘛，听啊就是什么，就是听的这样的一个词。所以说呢，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么这两节经文呢非常的重要，那么他们是要做成穗子和经盒戴在身上的。大家知道这个围巾，我们的围巾就是围脖子，他们的围巾很多的情况之下是这个垂在胸前，然后这个地方是绣上这几节经文的。要这些经文就是让他们不管是行动还是坐下都能够知道这个经文，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经文却不一定能够行出来。那么这两条命令也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所 总结的，他说这两条命令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这也是十诫当中的就是总结出来的两条诫命。那么耶稣对这位要试探他的律法师的回答很满意，他说你说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没有说你知道了就得永生，没有说你把它背下来了就得永生。大家对这段的经文是不是有一些的疑问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每个人都会背，神啊神，圣经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永远永生，是吧？背得很熟，我们嘴瓜，我现在还不会倒着背，但是我是可以把它背得很熟很熟。神啊神，圣经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永远永生，这是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儿子就得永生。啊，这个跟耶稣的教导很抵触。耶稣说的是，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出来爱神和爱人，你就必得永生。耶稣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假如一个人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行出来爱神和爱人呢？我相信是不能的。那么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这样一种带领和帮助，才可以行出来爱神和爱人这两条最大的诫命，也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和道理的总纲。那么这样是，那么讲到说，也就是说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是与信耶稣得永生不矛盾的。大家不要觉得矛盾，就是说不要觉得今天李东弟兄讲了荒谬的道理，也就是说明天可以定我是异端啊，不是异端啊，这耶稣自己讲的。你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信耶稣了你才可以这样行，真正的把它行出来才能够得到永生。这个律法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知道问题的答案。刚才那个年轻财主也是这样，他知道律法上的内容，但是他做了一个宣告，是他说我从小这一切的律法我从小就遵守。这个律法师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讲出来这样的一句话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行不出来的，我们自己包括李东，包括像在座的大部分人啊，如果不是所有的话，也是行不出来的。于是呢，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啊，显明自己啊，我不是为这个从家里引来的木匠的儿子所驳倒了，他就没有面对这个最难的爱神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他问了一个看似智慧的问题，他说关于一个爱邻舍如同自己的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我的邻舍就是我旁边的住在我旁边的这样的，还是说我的邻舍就是说没有人配做我的邻舍我的邻舍就是我法利赛人，我其他的法利赛人的朋友，还是说我的邻舍就是其他的犹太人？他没有想到是说的这些。那么耶稣对他的回答是用一个故事表明你是谁的邻舍，没有回答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而是说翻转过来一个问题，说你是谁的邻舍，你是谁的邻舍。对于这个故事当中被强盗打得半死的这样的人来讲，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他的邻舍。也就是说这位被打的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互为邻舍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们是互为邻舍。那做邻居没有说你是我的邻居我不是你的邻居的，肯定是要互为邻居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撒玛利亚人做到的爱他的邻舍如同爱自己，那这就是我们所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相反的呢，两位祭司，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那么他们这个从这个路上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样的一个人失控，他们做出了什么行动呢？那么呢，第十章的第三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祭司的行为啊。祭司讲到说，他说偶然有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他甚至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误会他，他没有说骑着驴子过去，而是说绕了一下到那边去，怕这个血沾到我身上怪脏的。然后呢，那么接下来呢，又有一个利未人，第三十二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就从那边过去，哎呀这事要沾到我身上该多麻烦呢，是不是？表面上他们祭司和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他们是圣殿里的祭司和祭司的帮手，他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这样一群，呼召出来分别出来这一群，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来服侍神。但是他们却因为要不沾染污秽，或者说因为要躲避自己的麻烦，没有去救助这位受害者。但是其实呢，爱人却是真正检验一个人是否爱人的标准。这个从大陆来的弟兄们都知道，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然后呢，还要讲到说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觉得这句话很正确，真的很正确。唯有真正做到爱人的人，才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你连人都不爱，你怎么爱神呢？那么圣经当中讲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那里讲到，他说我爱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爱弟兄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第17到18节当中也讲了，他说这样，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弟兄姊妹，我们所结的是什么果子呢？从我们所结的果子上看出来，我们是一棵好树还是坏树呢？请大家来思想。那么好撒玛利亚人行出了这样的一个爱人爱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后，耶稣在这边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犹太人看起来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一个拜假神的人却做出了犹太的宗教领袖却没有做出的事情。这就好像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被打了，被打得半死，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却因为各样的原因没有去帮助他，最后一个路过的到中国大陆来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穆斯林，够极端吧？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他，让大家想一想，一个日本人，我们最恨的人，一个穆斯林，那更不用说了，他跟我们是，他是，我们认为他是拜假神。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心目当中的日本穆斯林，他是拜假神的人，而且呢，他们是种族不纯的人，那么以至于说犹太人跟他们没有来往，那么看他们称他们为狗，那么他们称所有的外邦人为狗，那么但他们更恨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是跟他们有些许的这样的一种一样的这种地方，但是其实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好像是一个假货，这是冒牌货、山寨货一样。那么这是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值得警惕。我们是一群认识上帝并且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儿子的这样的心理，但是我们却是否做到了耶稣所教导的我们爱神的爱人的这条命令呢？很多人说基督徒就是一群人，每个礼拜天呢到某个地方去做一次集体的精神按摩，精神按摩就好像这个按按头，然后觉得很舒服，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该怎么做怎么做，该打孩子再打，打孩子该骂老婆骂老婆，就这些，然后家里面的伤口也被打了个遍。有人说呢，基督徒就是一群星期天的时候披上羊皮的一群狼，讲得很难听回家之后呢脱下羊皮变回狼，哇很可怕。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会用这样的例子，他说他的老婆会跟他讲，他说他说某某牧师我还是喜欢你站在讲台上比较好，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很熟练，但是回家之后我发现你就不是那个人了。哇弟兄姊妹，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真正的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大家知道最难相信耶稣的人是什么吗？是谁吗？不是穆斯林， 不是以色列人，是牧师的家人。很多人，我不是一个黄牧师，黄牧师家人都信主，大家不要打小报告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点。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到爱神和爱人，真真正正的把这些道理行出来的话，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向好撒玛利亚人去学习的。好撒玛利亚人有几个步骤。首先呢，好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他不是故意要去那个地方的，他是要行路经过那个地方，看见他就动了慈心。首先他动了慈心，那么接下来呢，他说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说明他是一个心灵柔软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真正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不是一个心理僵硬，他知道背出很多的经文来，他知道很多的道理来，却没有行出来这样的人。好撒玛利亚人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这个犹太人，他没有说害怕旁边还有强盗仍然藏在那个地方，就是要看这个人被打倒，这个人是不是有人来救他，然后来抢劫他。他没有说因为啊怕这个人身上的血沾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啊衣服给弄脏了，以至于说啊这个去做生意的时候被人家看不起。他没有说因为自己的驴只有一头驴，没有带2条驴过来，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而是说，他说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不知道你要，我想大家开车，然后把一个受伤的人带走会比较好一点。但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个带一个喝醉酒的人回家过，这个很难的。我自己喝醉酒过，人家说我像一头死狗一样，然后呢就很难去拖动。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被打了半死的人，他的身体的重量，他是没有自己没有办法支撑的。你要一边牵着牲口拉着牲口使劲拽着他，然后还要这手扶着他，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负担。而且他自己没有牲口可骑了，他不是说骑上牲口然后呢就抱着他就过去了，这个是抱不动的。所以说呢，好撒玛利亚人为了帮助人，他做出了自己的牺牲，他不仅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可能去到耶利哥去叫什么叫做生意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他也是牺牲了自己的钱财，他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我回来必还你。大家知道在美国干什么最贵吗？到医院是最贵的。如果今天说你说有一个人来，你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边，把所有的医生所照顾的所有的这个都要这个，如果这个人没有保险的话，都要这个来还给医院的话，那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我这个是我知道的。所以说呢，他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牺牲，不仅是这样子，而且呢，他还跟店主来讲，他有这样一个信用，就是说他向店主保证说，他说我回来必还你的话，这个店主知道这个人的，然后知道他是还他的，以至于说，他是我们可以看出他跟店主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他有这样一种信用。接下来要开始谈到驴了啊，大家做好思想准备。那好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之后，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下驴。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下驴。他没有选择视而不见，动了慈心之后他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我还是走吧，这个人真可怜，或许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会来帮助他们，他们是犹太人，我不用管他了。他的行动是下驴，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这样的一个伤处，然后所有的这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切的后续的行动都只是基于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从下驴开始，就从牲口上下来。这个下驴圣经当中没有讲到是不是骑一条驴，他或者是骑着马，我不清楚，但是呢，我把它用下驴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表示出来，那么这是他所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知道是他下了牲口啊，今天我们就说他是下驴好了。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如果要做到爱神和爱人，那么照耶稣的教导去做出来去爱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爱我们的灵舍的话，怎么才是真正的下驴呢？ 那么首先第一点是我们要看到邻舍的这样的需要，就是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撒玛利亚人不是叫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然后他不是一边哼着小曲一边这个怎么着，然后呢但是他是看见这个人就动了慈心。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一颗柔软的这样的一颗心，一颗能够发出慈心的这样的一颗心，一个聆听的耳朵和一个洞察临时需要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敏锐的心是需要操练的，那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的带领，就是神亲自的带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听我讲过很多遍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一定要翻来覆去的讲，就是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有两个关于圣灵的不要，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讲主日学也讲过好多遍了，有没有人知道两个不要？是还有一个，对，就是这两节的经文。那么圣灵呢或向左或向右，他会告诉你什么是正义当行在其中，这是大书当中所讲到的。那么圣灵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当行的，什么是不当行的。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九节说，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如果我往右跑了，我要偏出神的道路了，我要做一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话，神的圣灵会提醒我说不要叫他圣灵担忧，以及说我们可以回来。如果我左往左跑了，跑得太远了，就是说我们要神让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去做的情况之下，神会让我们回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消灭神的圣灵的感动。那么这是讲到神关于圣灵两个不要。当我们真正愿意下驴了帮助邻舍的时候，神会通过圣灵来提醒我们，并且帮助我们能够行出来。那么邻舍的需要分为两类，那么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是属灵的需要，第二类是物质的需要。那么关于物质的需要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那么圣经翻来覆去的讲说叫什么行公义好怜悯神，谦卑的是与神同行，然后呢讲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是要帮助我们当中的贫穷人。那么我们或许知道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有很多贫穷的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在座的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会富有。我们有没有做出神所要求我们去爱人的这样一个行动呢？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他们的需要，他们吃不饱饭的时候，他们没有学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病不敢去看医生的时候，是我们所需要帮助的这样一个对象，我们切切实实应该帮助他。每个月$38就可以通过这个他们叫什么叫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 去帮助一个我不知道就是他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个地方来可以帮助这样的一个儿童，就是从帮助下一代开始来让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那么透过帮助他们物质上这种需要，那么以至于说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来认识神，有这样的一种机会来知道耶稣基督。那么每个月100人民币，也就是$15，就可以帮助一个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孩子来上学，这是非常非常切实的，非常非常紧迫的，而且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想$20-30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讲也不是什么大数，我们吃一顿饭而已。那么所以说呢，请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有谁是我可以来帮助的。那么你如果不愿意去帮助或者说你没有感动去帮助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的话，你自己的朋友，你自己的很多的你认识的一些人，你可以来帮助他。当你知道他的需要，当你来祷告神说求你来让我知道我需要帮助谁的时候，神会向你来提醒的。那么第二类的需要是物质的这样一种需要属灵的这样一种需要。那么穷人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实在是没有钱的人。第二个穷人是什么呢，是实在是穷的只剩下钱的人。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讲的什么，他说比较悲惨的一件事情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然后呢这个还有人就加上你，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 这遗憾是什么呢？钱没了人还活着呢。所以说呢，大家知道是这样一点的时候，我们如果很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需要帮助其他人。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种啊，穷的只剩下钱的人，那么或者说穷的连钱也没有啊，神也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有切切实实的属灵这样的需要的。那么属灵这样的一种需要呢，那么是跟世人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讲慈善的这样的施工做善事是不一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真正的关心到他们切实的属灵这种需要？他们缺乏牧养的时候，他们有任何的有挣扎的时候，他们现在最终自己非常挣扎的非常难受的这种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帮助他们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做一个program，做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不管有没有切实的帮助到人，而是说把这个流程走下来就算完了，还是说我们切实的能够帮助他们最最需要的这种地方，从小的地方开始来做起。那么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否只把人带到教会，而没有把他们培训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带他们一步一步的来走过来呢？我们是不是手把手的肩并肩的来拉着他走过他人生当中比较艰难的阶段，当他属灵还有这样的需要呢？那么假如可行的话，我们信耶稣有一段时间的人，我指的是有三个月的人，已经信耶稣有三个月的人，那么你就有能力来帮助一个比你还年幼，甚至另外一个属灵生命比你还年长的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有帮助人的人，身上这样的一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帮助其他人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长处。那么甚至一个刚刚加入教会的一个人，他也有长处可以来帮助其他的人，或许是在物质上，或许是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当中在座的有哪些人，是不是我心里真正的我想更多的知道神，或者说我真的是心里挣扎，我现在最终不能够自拔，我需要有个人来帮助我。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我们也知道其他人也是需要帮助，我们自己是需要帮助的。那么我们旁边的我们的邻舍，坐在你旁边的人，那么你自己的同学，你自己的公司的同事，那么教会里面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需要帮助的。我自己经常以前经常抱怨没有人关心我属灵的需要，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这样子。那这个星期怎么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而是说这个星期怎么感觉过得这么没意思。但是呢，神慢慢慢慢让我看到说，我已经过了吃奶的年龄了，我现在是吃干粮了，我需要去喂别的弟兄姊妹，神经训练我们可以来帮助其他的人了。那么我们的属灵需要在帮助信徒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得到满足。那么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需要也是被神所满足的，我们真正的行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这样这种丰盛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是透过来关心和牧养其他的弟兄姊妹开始的，或者是说帮助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开始的。那么教会的每一个个体的成长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来帮助其他人的心，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属灵的生命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增长。从现在开始做，我们一个星期就可以看到成效，就看到弟兄姊妹脸上有完全不同的焕发出来荣光这样的一种形象。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我没有骗大家。那么对于非基督徒来讲，我们更需要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么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如果我们真正的把神的道当回事的话，把神的命令当回事的话，我们会切切实实的来帮助他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爱神和爱人， 我们爱神是表现在爱人上，我帮助你是因为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呀，那么这个人就会来认识耶稣，就好像刚才那个撒该一样，他看到这个他听说巴底买被神所医治，以至于说他就可以来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到他的面前来。那么这是假如神把某个帮助某个灵舍的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的话，我们就开始行动了。正如耶稣却说的是，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吧。我们现在呢，可以在神的面前呢，回应圣灵对我们的催促，来寻求他的帮助，以及说我们切实的能够来帮助人。弟兄姊妹，我愿意大家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现在做一个祷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谁谁谁的什么需要。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么求神来感动我们，来让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求神来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什么人的什么需要。请大家用两分钟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这样的教导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切实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所愿意让我们帮助的是谁，我们能够来帮助他的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并且求你来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帮助到他。求你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被你所改变，以至于说真正以行动做出爱神和爱人。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今天回家，甚至今天在这里，还一起吃饭的时候，刚聚会散会的时候，就能够来帮助他，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帮助弟兄姊妹，帮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属灵的需要和他们物质的需要。谢谢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下驴吧，不要在驴上坐得太久了。耶稣喜欢我们的切实行动，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去照样行吧。感谢主。